我是因为这样是对的，予所受法不能净心。对于后来别人教导我的这些佛法啊，不能净心，我不能立刻就相信的。我不能净心是静心受行，我不能够很恭敬的呀照你说的办去修行，不能。这个呀，予所受法不能即心静心奉行受行，要生犹豫即法不远心。嗯，所以你后来跟在佛法里面你学习来的佛法，你对这个这样的佛法你心里面犹豫疑惑不决定，对你说的对吗？啊，这样子你疑惑呢即法不远心，那么这个佛法就不能够接受，你的心就不能接受它了。这个眼呢就是接受的意思哈，就是你的心不能接受它了，就是有一点拒绝，有一点排斥的味道，就不能接受了，你疑惑就不行了。这个予所受法不能即信，这个态度啊，这个态度啊，我个人的意见啊，并不能说完全不对，不能说完全不对。予所受法不能即信静心奉行，不要立刻就接受啊，我认为这个态度还是对的。因为但是呢，你先不要固定，你再继续的学习思维，经过一个时期的考虑，说这件事别人要求你呀，一件事你说我考虑考虑，这个态度是对的嘛。所以学习佛法也是，你到一个地方跟一个人学习什么佛法，你不能立刻就接受，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，这个态度是对的，并没有错啊。不过是因为你有这个态度呢，那个法你还没能接受，所以即法不远心。何以故？如一记说的，这还是大智的论啊。是如人在其道疑惑无所取，这是形容这个疑惑心的相貌啊。就像一个人呢在其道啊，就是这个道路走这条道路，忽然又出一条道啊，旁边又出来一条道，又出来一条道路呢。这个时候你在这个。在这个地方你心里就疑惑了，我应该走哪条路呢，就不能向前进了，无所取就是不能进啊，不能向前进了。这诸法实相中一夫如是啊，你在佛法里面学习佛法的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你要有疑惑心呢也是这样子，一顾不清净，因为心里面疑惑，你说的不对吧，你这个不是正法啊，那么你就停在那里啊，就不能精进地去学习了，不能精进地去修行了。是诸法之实相啊，不能一顾不寻求诸法之实相，不能够精进勇猛地去求这个诸法实相的。这个诸法实相啊，我们不必谈玄说妙那样说哈，就说一切法啊，因缘生，自性空，诸法毕竟空，就是诸法真实相。我就这么简单说好了哈。是以从此生恶中之恶者，我们这样疑惑呢，这个疑呀，这个疑惑心呢，障碍我们向前进。来到佛法里面来，对于佛法一直得有疑惑，我们不能向前进。那么这个疑惑从哪来的呢？我们看一看啊，从此生。从愚痴生出来的，就是没有智慧啊。这个没有智慧，故这个痴啊，愚痴啊，是没有智慧，但是它不止于没有智慧，它也是新说法，这个痴也是个新说法啊，就是它也是心理上有这么一个分别，它本身也是有种子的，有种子有现行的。那么呢，不明白道理，不能观察诸法真实相， 是恶中之恶者，是在恶法之中啊，是第最恶劣的东西。嗯，是这样形容这个痴，这个意。善不善法中生死即涅槃，定思真有法，欲中莫生意。这个一切法里边呢，在这里边呢，在这里边分出四类啊，就是善法，还有一个不善法。这个善我们前面解释过了，就是他你有这样的行为思想，能使令你将来得到可爱的果报，那么这个就是善法啊。那么呢，看这个文呢，那么这个善法就是五戒十善和四禅八定，这都叫善法。不善法那就是忤逆施恶了。这是两种法。生死即涅槃，这个生死就是世间的有漏法。世间的有漏法虽然包裹着前边的善不善法都在内。这个善法虽然是好，但是你在天上享福，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去享受这个三昧乐，终究有一天也要死亡的，所以也还是不超出生死的范围的，还是有生有死的。那么也就是你受了很多的辛苦啊，你就要禅定成功了，到天到色无色界天上去享受三昧乐，等到那里啊，最高的一层天谁最想天呢，八万大劫以后你的禅定破坏了，又等于零了啊。那么你还要重新的随业流转，还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也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即涅槃，涅槃呢就是这是无漏啊，无漏的境界啊，修行戒定慧啊，得到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那么呢，这个涅槃呢是永久安隐的地方啊，不再会生死轮回了。那么这一共说到这么四种法。定时真有法，欲中莫生疑。这个定时这个时，我和那个大智论对照一下，是个实在的时啊。有善法，有不善法。啊，这都是生死法，出世间呢也有涅槃法，那么这都是决定的真实的啊，真有这种事情，不是虚妄的。所以作恶有恶报，作善有善报啊，你能修下戒定慧就会得涅槃，那么这是真实不虚的。欲中莫生疑，你在这里边你不要生疑惑，是这样子的。汝要怀疑惑，死亡欲立佛，如实之不露。假设你疑惑世界上哪有什么善不善、因果报应，什么叫做生死涅槃，没这回事情啊！我现在吃饭饱了啊，这就是真实不虚。你要这样子呢，当然不能修孝圣道了。那么将来这个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个死亡就是阎罗王啊，阎罗王的这个他还有狱吏啊，那个地狱里面有些服务员啊，那么他来了啊，就把你抓住了啊，如狮子不露啊，就像那个狮子啊，就捉这个鹿似的，这个鹿是不能和他对抗的。这个阎罗王的狱吏，把我们抓住啊，抓住了，到了地狱里去受苦啊，不能得解脱。我们没有力量去解脱这种苦恼境界的。我们不这个《法华经》的皮喻品呢，这个三界无外就是火宅，这个火宅呀，只有一个门才能出去啊。这个《法华经》说，那个三界无外犹如火宅呀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这个房子失火了啊，房子里面的人向外跑，从哪里跑呢？只有从门来跑，从门可以跑出去。但这火灾有多少门呢？只有一个门。这一个门是什么？就是只有佛法是可以解脱的。那么是道欲空地离诸苦难，是那个皮皮那个寄送啊，道欲空地跟这个空地，什么就是涅槃了、 你才把这个生死的苦难呢解脱了。所以我对于佛法有疑惑，你不按照佛法的道理去学习修行啊，是如狮子搏鹿，不能得解脱。你老在生死里面受苦恼，你很难得解，没办法解脱了。是在世虽有疑，当随妙善法。这件事啊，说我们在世界上的人呢，要是多少聪明一点的人呢，你他本身没有真实的正道，你叫他一点不疑惑也很难的，也是很难的啊。那么但是你要是有智慧，你才能思维佛法的道理，慢慢的这个信心也会升起来，升起来了这个信心还是很坚固的。也人有的人呢，他不大疑惑，你说什么他相信，但是他这种信心也不是太坚固。总而言之，不管什么程度的人呢，非要他自己见到了啊，或者得出国了，或者得无生法忍了，这时候他的信才是坚固的。所以叫事不坏信，就是到了圣人的境界的时候啊，对于佛法的信心是不可破坏的。这是经论上啊，佛菩萨智慧说的非常的老实，不说这个虚浮的话。这个信心什么时候才能确定下来？得到圣人的境界，到出国才得四不坏信呢、啊。说在世谁有疑啊？就是我们在生存在这个生死的境界里边呢、啊，我们很难说是一点不疑惑。你跟我说的法，我相信是相信，但是没有见到的时候，总是是吗？还有点疑惑的。不过你要有智慧的话呢，你会慢慢的会感觉到有道理，还是可以相信的。那么你就应该呀、啊，随顺佛菩萨所教导的微妙善法去学习，你就应该这样子。譬如观其道，利好者应助。比如说一个人呢，走着走一些道路，忽然间有岔路了，那么这个其道我应该走哪条路呢？那么你就可以看一看，观其道，你看一看。那么利好者应助，说这条路对你呀有利，这条路是很安全的，那么你就随这条路走就对了。利好者应助，扶持佛法之中，信为能入。要无信者，谁在佛法终无所怀。如是等种种因缘，矫之一过，当即弃之。这个佛法之中啊，虽然是说的呀、啊、种种的道理啊，种种的修行方法，但是你要不相信，还是不能来到佛教来的。啊，信为能入，要有信心才能来到佛教里来。但这个信呢，不是那个四不坏信，啊，是我们就是一般人啊，感觉到有道理，我可以相信这个一般的这种信。要无信者，谁在佛法终无所怀，他是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的。嗯，如是等种种因缘呢，矫之一的过失，应该要弃舍它。这个我看这个优婆居多尊者，优婆居多尊者有一段因缘，我讲一下啊。是这个有一个人出了家，这个人可能是有多少福报的人，他非常的爱自己的身体，常常的要洗澡，穿好衣服，吃好的营养品呢，保护这个身体啊，叫他好好的啊。那么呢，但是常天天这样子注意啊，可是因为也是因为有善根吧，这感觉到还不是究竟的办法。听说优婆居多尊者是无相好佛，他能教导人修禅啊，能令人得圣道，那么我出家了，我也应该做这件事嘛。那么他就远远的来到优婆居多尊者这里来，当然来就是说明他的来意，要跟大德小禅 有过嫉妒心者一入定，观察一下，你我们凡夫生啊是没这个能力了。那么优婆夷多真者是大阿罗汉的，他你说要消禅，这是你的你说的话，他入定一看呢，哦，这个人有善根，今生能得阿罗汉。那么这时候优婆夷多真者就说了，好，你愿意跟我消禅的，但是有个条件，就是我教导你的话你能接受，我才教导你，我允许你在这里修禅消禅。你说要消禅，但是我告诉你的话你不相信，那你就不要在这里，不要在这住。那么优婆夷多就这样说，大家说嘛，这个比丘说，是我接受大德的教导，依教奉行。那么这就住下来了。回来的这一天呢，优婆夷多真的就把这个比丘叫来了，说是你跟我来，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很高大的一个树，说是你上这个树的最高顶，最顶上去。那么他也就是攀援了，这么手这么攀着树枝就爬到高的地方去了。爬到那里呀，优婆夷多爬到上面一看呢，忽然间一看呢，这个树的周围都是很深的坑啊，有一千印哈，周围都是很深很深的坑。那么这时候优婆夷多真的在旁边说，你把这个左足啊放下来，不要踩在树枝上啊，把右足也要放下来，不要踩着树枝，把左手也不要搬着树枝放下来，这最后就剩了一个右手还攀那个树枝。完这时候优婆夷多说，你把右手也放开。他心里想，我右手也放开，下面这么深的坑树，我要掉下去摔死了吧。他心里想，我来的时候是说嘛，他要叫我教导我的话我要接受的，他也右手已经放下来，放下来就掉下来了。一掉下来呢，下边没有深坑，也没有树。那么他这个境界一出现呢，当然他的内心他的身心忽然间呢很清凉。那么这时候优婆夷多真者就为他说身法，说身法，那么他依教修行就得阿罗汉果了。说身法是什么法，没有说，但是我相信就是苦集灭道，就是无我无我所，这就是身法。那么这件事呢，这是啊，要是这时候优婆夷多真者要用这样的这么一个境界来试探他一下，来教导他一下。那么这个两个足两个手都在树枝上啊，还可以不掉下来，要完全放开会掉下摔死。这个善知识叫你这样子，你要接受，你要接受，这个也就是有一个信，有个信心在里边，有个信心在里边的。善知识的话，你要用你自己的心呢去衡量，你这话不合道理，我不接受。好像我们要用这样的想法来评论这件事，好像也合理。但是优婆夷多真者是大阿罗汉，他就是要这样子教导你，你接受不接受？所以这个疑呀，是要是说是不合道理，我们不接受也是对，但是在佛法里边呢，这种境界，这个疑是不应该有的，的确是不应该有的。如果你一疑，你的心呢，你的身口意和那个佛法就有距离了，有距离，那么你就不能成功了嘛。问曰：不善法尘，无量无边，何故但其无法？这里也有这么一段啊。问呢，这就是假设的啊。这样问说：不善法尘，无量无边。这个尘是尘者垢也啊，就是眼物的事情。这个是不善法，它能够掩护我们的心啊，掩护我们的身心。 这些不善法呀、是无量无边，很多很多的啊。何故但其无法？什么理由啊？只是叫我们弃舍这五盖呢？这五种法呢？啊，是答曰：此五盖中既具有三毒等分，是法为根本，以得舍八万四千诸尘劳门。说这个不善法是很多的，现在只是说弃舍这五盖，而这五盖之中啊，它也就具足了三毒和等分，就是一个贪欲嗔恚愚痴，这是三毒。这个等分怎么讲呢？这个我们的人呢，虽然都是凡夫，都有烦恼啊，但是还不一样。有的人呢，他这个贪欲心很重，嗔心不大，嗔心不是很大。有的人呢，嗔心很大很大的，贪心不大。这个等分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人呢，贪心也很大，嗔心也很大，指他这个欲痴也很大，那就叫做等分。就是这个人呢，这三样他都有。那么三毒是说这三种之中啊，他只有一种特别强，那么就叫做三毒。这样说人都有烦恼，但是有着四种次第。四法为根本，这四法呢是一切烦恼的根本。这个五盖里边呢，这个疑惑呢也设在这个愚痴里边，啊，睡眠也设在愚痴里边，那么这不就是正好就是这四种了。疑得设八万四千诸尘劳门，这个五盖可以合成四法，这四法虽然是数目上不甚多，但是它也可以收摄八万四千这么多的尘劳门，都可以包含在内了。这个八万四千诸尘劳门呢，你查那个大词典，还有其他的法师的解释，可以，他有个解释的哈，我在现在这里不说了。要第一贪欲盖，即贪毒。这五盖里面第一是贪欲盖，就是那个三毒里面那个贪毒。这个烦恼就是毒啊，所以叫贪毒。第二嗔恚盖呢，就是嗔毒。第三的睡眠盖和那个疑盖，此二盖呢，即是痴毒，就是愚痴这个毒。是故具有三毒，调回即是等分色，就是属于等分的，就是它这里面呢，也有贪欲，也有嗔恚，也有愚痴，也有这些事情的。何为四分烦恼？一中既有两万一千，这个贪毒里面有两万一千，那嗔痴等分都是有两万一千的，所以四中合有八万四千。是故除此五盖，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。所以呀、把这五盖要是除掉了，也就是除灭了一切的不善之法。所以说你问无量无边的不善法，怎么就去掉无法呢？去掉无法，也就去掉了一切的不善法了，这个意思。行者如是等种种因缘，必弃五盖。修行的人呢，就像上面说的这种种的理由啊，你一定要弃舍这五盖，你才能修行的。不过这里边是有点问题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各位想到没有，但是我这里先不说。譬如福债得妥，重定得菜。这个字啊，是平上去数，是平上去是去生字，是太太菜啊，我看这字典说念菜，重定的菜。譬如负债得妥，譬如一个人呢欠一些很多的债，欠很多债啊，我这个债还清了，我不欠债了，那么心里很轻松嘛。是重病得债，就是这个人有很重的病痛，很苦恼， 忽然间我就病好了，病了好了以后，不是心里面身体很健康，也很愉快吧？说如饥饿之因得自封国，我们内心里面有五盖的烦恼啊，我们要是把五盖的烦恼去掉了，就像夫债得妥似的，像重病得菜似的。如饥饿的因呢，得自到封国啊，这个衣食住啊，这个饮食很丰富的地方啊，到那里面生活很快乐。如遇恶贼中得自年纪，现在一个人呢，现在这个恶贼的啊苦恼中了，现在他能得者能也，他能自己啊解脱恶贼的苦恼，他能够啊自己得救济了，得解脱了，安隐无患，那不是很快乐吗？说行者已如是，说修行人也是这样子，除此五盖，其心安隐，清净快乐。把这五盖除掉了呢，他心里面很安隐，他很清净，很快乐的。这个修，我们就说修禅定、修什么陀的人呢，到什么时候他的五盖完全去掉了呢？我们看的这个烦恼啊，这色界天、无色界天的人，他也有调局的烦恼，也有调局的烦恼的。我们是没得禅定的人呢，我们静坐的时候心里面有调局啊，是已经得禅定升到色界天、无色界天上去了，他们还有调局的烦恼，还有烦恼的。所以要真是去掉了啊，那是要到阿罗汉的境界。去掉了五盖啊，要到阿罗汉的境界。如果说是五盖的烦恼啊，要是把所有的烦恼都包裹在内啊，都可以称之为五盖的话，那又唯有佛才究竟清净，没有五盖了。不过按一般的情形说呢，要去掉了五盖呢，得出禅。得初禅，得欲界定的人，得未大地定的人呢，他这个盖还是有的，还没能完全去掉。要到初禅的时候，这五盖才没有。所以除此五盖啊，七心安隐呢，是清凉清净快乐，就是初禅的境界。譬如日月亦五事复异，比如这个太阳和月亮有五种事啊，他能遮碍他什么呢？这个烟和云和尘土和这雾啊。第五个是什么呢？罗后阿修罗王的手能遮障日月，他这个手啊能把日月遮住。那么再不能明照，这个日月的光明啊就不能照耀世间了。人心已不如是，我们内心，我们人的内心呢，虽然有明了性啊，要是有五盖呢，它也就不能明照。要除掉了五盖的时候啊，它就得初禅的境界，内心那就是三昧了。这个我们前面这个比喻啊，就重病啊好了，身体很舒服。要是我们把这个五盖去掉了啊，内心的境界是不同的。其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呢，就是这个欲。我们人间的欲界的人都有欲，这个色界天以上的人呢，没有人间的这个男女的欲了，没有欲了。我不要说这个，我们就说欲界天吧。这个四王天、倒立天是地居天。啊，他要有一点五戒十善，他才能够升到天上去啊。但是这个空居天的夜摩天啊、兜率天啊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，你还是要有一点静坐的功夫才可以。你心里面多少要有点静的功夫，静的功夫是什么呢？就多少的能离欲了。这个有欲的人呢，是很寂寞的。这个你常常静坐，这个寂寞就减少，得了禅定了，没有寂寞的感觉，他就是没有欲在那扰乱你， 他就没有寂寞。这个经上说啊，说这个第六天那个他化自在天是魔王天呢、啊、他化自在天的人呢、啊、是得未到地定的人呢、啊、才能升到他化自在天的，得到未到地定了。得未到地定再进一步是初禅，这才离开欲界，到这个色界初禅去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没有欲了，这个人才能离开地面，才能离开地面。这个未到地定啊，他的欲还是有，但是轻微，不是那么重。这个你越能够没有欲，你的生理上又不同。有的说是啊，出国这一圣人呢、啊，他能够离开地面四尘。这个佛我们不说了，这出国圣人那也是个境界。他就是这个欲和我们凡夫不同了。不过我们一般说是出国圣人、二国圣人也有欲啊，但是我们不要误会。你比如说是个在家居士，修这个四念初观得出国，他可以有太太的。那么呢，当然他是有欲。要出家的法师，他修四念初观得了出国的时候，当然他是有，因为戒的关系，他没有太太啊，他是没有这个欲的事，但是多少有一点欲的烦恼。有欲的烦恼也和凡夫不同。那个阿含经说一个比喻，说是个锅烧红了，你滴上一滴水，这滴水能经过多少时间会干的？可能很快就干了。说是个圣人呢、啊，出国圣人、二国圣人，他有烦恼啊，他也有欲，他也有嗔心的，但是时间很短就没有了。所以出国圣人为什么呢？他有嗔心呢？就是他收徒弟了。这徒弟不听话，他就不高兴，这个不高兴，那个嗔心呢，就但是很快就灭了，他有烦恼。所以说圣人也有烦恼，但是这个和凡夫不一样的。现在说是啊，这个五盖要除掉了以后啊，这个人的心情是安隐的，是清净快乐的，是清净快乐的。所以这个修行人在深山里面住啊，他能住得住。为什么在那个苦恼的境界啊，深山里面的生活条件很差的，但是他能安心在哪里住，他就是这个盖已经清了。要是完全除掉了盖呢，这一般的生活虽然很苦啊，但是内心里面有三昧落，所以他还不高兴人间的。云何名为调和？调和是第四啊，这个气和五欲气五盖啊，聚五缘。现在是第四，是调和。云何名为调和呢？所谓调五法啊，把这五样事啊要调整调整。一者是调节饮食，二者调节睡眠，三者调身，四者调气息，五者调心。把这五样事啊要重新调整一下，才能够修这个奢摩陀毗婆舍挪的。所以者何？因为什么要把它调一调呢？今戒禁毗，一况是法。说现在啊，假借这个浅近的事情做比喻，一况一比况这件事，如是陶师，像那个世界上那个做陶器的师傅，遇到重器啊，先需善巧调泥，调这个泥啊，这个泥令使不强不远，这个不要太干啊，就是不强，也不要太远啊，太湿也不行。然后可就轮生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泥也放在轮上面去。那么轮上面有一个绳的，这样子就可以制造出来这个种种的气了啊。一如弹琴，也像一个人呢弹琴似的，前应调弦，这个琴子的弦要调一调，令宽机得说，那使令它宽， 或者是宽就是松啊，这个即是紧，实际上这个松紧呢、啊、要得到那个最好的那个点儿啊，所以方可入动。这个调好了以后才可以正式弹出诸妙曲，这时候能弹出来很妙的呀、歌曲。这个行者修心已不如是，是我们呢出家人呢想要修心啊，也修这个心，把这个心呢重新的改造一下。已不如是也是这样子，善挑五事必使合时，你要好好的把这五种事调和它，随顺与奢摩陀毗婆舍罗才行的。必使合时，必使令他呀没有障碍啊，很顺的，很顺于戒定慧的。在三昧一生，在你这个禅定就容易生出来了。要有所不调，多诸妨难，善根难发。要是这五样事你没有调好啊，它就有障碍，你这个戒定慧的善根呢就不容易成就的，所以应该要调。这个可见呢，佛菩萨告诉我们修行的事情很细致的，一样一样事儿都告诉我们。所以这个经论里边呢，我们不翻开这个经论呢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。你要看看那个经论里面，知道佛菩萨的慈悲呀，都给我们安排好了，这件事怎么样，这件事都告诉我们好好的。但是我们要不学就不知道，你不知道这件事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